听众朋友，绿色和平组织台湾办公室近期发动了一系列活动，试图推动台湾政府通过海洋保育法加强对海洋生态的保护，保护台湾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因此电话连线了台湾办公室海洋部门的负责人，请他们介绍一下海洋保育法的内容以及目前台湾周边海洋的生态保护现状。以下是法广对绿色和平台北办公室海洋专案组负责人的采访录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绿色和平的海洋专案主任钟孟勋。那我主要负责的工作是在台湾地区负的扩大海洋保护区的专案，那希望可以提高这边的生物多样性，也能够让海洋保育的未来的在台湾这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永续的发展这样子。
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我想请您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台湾在保护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有哪些措施是比较有成效的，另外还有哪些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好吗？
是，其实我们台湾其实拥有非常高的海洋的生物多样性。那我们其实总共在台湾的生物名录里面总有超过10000种生物，那其中海鸟就占了全世界的1/4，有超过80种。那鱼类的话也有3000种以上，其实超过了10%。所以其实可以看出在台湾这边的海域它的生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那在政策面的话，其实台湾的政府在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海洋委员会，也成立了海洋保育署，他们开始在相对应的一些政策有一些措施。那主要的话是在整合管理海洋保护区上面开始进行准备。不过呢，我们也发现就是政府现在在相关的调查报告里面有非常多的缺陷，他们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调查报告里面就分析了22个海洋保护区，而这22个海洋保护区通通都是不及格的。那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管理是非常的没办法落实，那也或者是说他们目前他的相对应的规范是比较有缺陷的这样子。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绿色和平台北办公室在台湾这边致力于推动海洋保育法，希望可以成立一部为了生态系统服务的法规，那去让这整个台湾的周边的海域开始有一个整合管理的效果，那去让台湾的这边海域可以有更好的保护这样子。
你说绿色和平要推动台湾通过一个海洋保护法，那么你们这个海洋保护法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呢？
刚刚有提到就是台湾其实有做一些海洋保护区的研究报告，绿色和平在2019年的一个报告书里面提到，30×30热浪来袭报告书里面提到，全世界81座海洋保护区的研究里面发现说，面积要达到100平方公里，超过10年，而且要禁止捕鱼，有效执法这些项目之后，它的效果才会是好的。可是我们发现台湾的46个海洋保护区里面，其实有超过一半的面积都不到1平方公里，它的面积非常非常的小。所以我们倡议的海洋保育法立法里面呢，其实我们希望海洋保护区可以有效的扩大，那在扩大之后也能够开始有更严格的相对应的管理措施，那去让这个保护区的效果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其实号召了20个在地的团体，那一起支持这一部海洋保育法。那现在的话，在今年4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立法院有举办了公听会，那5月的时候有记者会，其实争取到了我们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的排审。那现在还缺乏政院版，所以绿色平其实现在的一边推动立法院继续往下制定海洋保育法之外，也在敦促行政院可以赶快的把海洋保育法的版本可以审查完毕送进立法院审查这样。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台湾在防止哪些珍稀的物种的消失方面取得了一些什么成就，能介绍一下吗？
是，其实我们台湾在台湾海峡这个海域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珍贵的保育类的物种叫做中华白海豚，它是台湾亚种。那这个中华白海豚其实它在它的 的七部海域呢划了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区，叫白海豚的重要栖息环境。那这是一个算是海洋保育署近几年来算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措施，因为它透过划设这一个重要栖息环境，它开始对于渔民未来在这边的渔捞作业，那相关有一些相对应的保护的措施。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例如说在基隆的潮境湾，它的保护区范围虽然很小，但它的保护的管理措施非常严格，它是有一个完全禁渔区，所以它现在的生物多样性也变得很丰富。那在台东的富山护渔区，那其实它也是一个完全禁渔的海洋保护区，那它的禁渔的效果主要是因为公民参与的非常的好，那当地的居民非常的支持，所以那个富山的禁渔区，它现在的保护效果跟生物量啊也提升了非常多这样子。
那在台湾海峡地区的话，两岸在这个保护生物多样性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合作
啊？在北京办公室与台北办公室这边确实我们有一些基本的联系。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目前来说，我们正在看说，北京办公室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在中国就开展了海洋保护的一个工作。那他们目前主要在推动的项目来说的话，是以远洋渔业的可持续转型的部分。那另外呢？另外他们也正在完善他们沿近海的渔船管理。那在合作面上面的话，我们目前主要是在做资讯的交换。那比较因为北京办公室那边他们主要针对 IUU 的问题，也就是非法未经管理那相关的一些那个的一些渔业的问题，那以在台湾沿近海地区则是以海洋保护区为优先，所以两边来说工作项目来说是互相沟通，但是各自针对特别重要的问题去进行这样子。
另外还有一个前阵子法国媒体报道过，就是大陆的一些捞沙船在台湾周围的海域操作，就是捞取那个沙子的这种船非常多，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现象是不是还在继续。那这种行为肯定是会对海洋的这个生态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是其实有关于违法抽沙或者是非法捕捞的部分，这当然是全球各地海域都会有的。那其实在台湾的这边的海域，台湾这边海域确实也是有发生的。那其实绿色和平是完全支持政府要落实他们的执法去保护环境。那海洋保育法在台湾这边未来它可以提供更完整的法理的框架，去让海上的执法可以加强，可以去确实的减少海上违法事件。那绿色和平这边呢，不管是北京办公室还是台北办公室，都特别强调应该在东亚区域之间可以增加在海洋保护上议题上面的合作。那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对于各个政府来做一个呼吁，就希望可以增加海洋保护议题上面的合作，共同面对这个过度捕捞的问题，那可以共同的保护海洋这样子。
就这个内容也是包括在你们要敦促行政院通过的那个海洋保护法里面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是的，我们在这部分的话是有一个很强调一个法理框架，就是海上的执法人员是海洋保育执法人员他的增设。那因为目前在台湾政府这边，他对于海巡单位、海洋巡防的单位里面，针对海洋保育议题的理解程度确实是比较弱势的，和比较不够了解，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增设这个海洋保育执法人员，可以增加这些违规捕捞、违法抽沙的这些行为这样子。
那台湾在保护海洋生态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那个例子，比如说一些濒危的大家特别的加以保护的这种例子有没有？
台湾这边其实非常的可惜的一部分，就是在我们目前虽然说我们发现了有10000多种的海洋生物在台湾这边，可是实际上我们列为禁捕的鱼种啊，其实它的种类数量上面是非常少，大概只有87种左右是目前有真正的列为禁捕的物种，所以这部分还有非常大进步的空间。那特别是在像是软骨鱼类，其实台湾的政府像是双髻鲨在 IUCN 的红皮书里面已经列为极度濒危，可是而且在国际贸易也禁止，但在台湾本地 其实还是开放捕捞的，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目前还是有非常大的缺陷。我们绿色和平台北办公室在这边也很努力的要继续的去要求政府去在这方面的监管可以更加强更落实。
台湾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啊，就是你们共同努力在保护海洋生物方面取得的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如果要你举一个例子的话，你会举什么？
因为绿色和平在台北办公室在推动严禁海的海洋保护议题上面，其实是从去年年初才正式的启动，所以在共同取得的成就上面，确实目前以绿色和平我们的观点来说的话，我们是觉得政府还有非常大需要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其实期待政府能够在今年就能够完成海洋保育法立法，去有效的去推展，就是我们针对这些严禁海的重要的海洋资源生态系统，可以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保护这样子。那确实在这方面现在是还比较缺乏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台湾政府这边其实现在也开始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努力的措施啦，那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非常有效果的一些保护措施，这样子还确实还是有一点缺乏的。我们其实主要琢磨在生态系统上面，因为台湾这边的话最珍贵的几个重要的生态系统，那其实目前它的保护都还是有待加强，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是希望能够先以推动海洋保育法为很重要的目标。那因为如果没有办法保护生态系统的话，那个别生物的保育那其实就它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
嗯，那你说的几个海洋生态系统，这个系统指的是什么呢？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吗？
因为其实我们在做海洋保育的议题的时候，我们会去观察就是不同种类的生态系。那以台湾最重要的几个生态系统，就是我们台湾的地理位置的珊瑚礁生态系，其实它的种类非常的丰富。那像是在兰屿、绿岛、垦丁，那都有非常漂亮的生态珊瑚礁的生态系统。那澎湖那边有南方四岛，它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就很非常的完整，而且非常值得被保护。
嗯，
那另外的话，像是在东沙环礁国家公园那边，它就有大面积的海草床。那海草床现在也是国际上认可，它是一个重要的蓝碳生态系。它对于吸碳二氧化碳的吸存跟保留是有非常好的效果。那在西部沿岸呢，则有红树林的生态系，也是很有名的蓝碳生态系，那可以做很好的碳的一个吸附的效果。那大概会是以这几种类型生态系统是台湾目前最重要需要被保护的几个标的这样。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其实我们内容上面的话，大概我们的在推动台湾的海洋保育上面确实是比较新的开始，从去年才开始。那确实，但是政府确实非常重视我们目前的一些意见。在行政院端他们其实已经有回应，就是会加速在今年，希望在今年的时候他就能够将行政院的版本推出，在立法院的今年的下半年度的会期能够三读通过，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目标。
嗯，那就好，那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啊。非常感谢绿色和平台湾海洋专案组负责人周孟勋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是杨梅采播，要感谢苏英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